房玄龄等。房玄龄等，五里中的第二种是凶里。从天子到平民百姓，身体发肤都受之于父母，这个道理是相同的，情感也是一样的，活着就奉养，去世了就哀悼。所以说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礼制。汉代的礼制规定，天子驾崩，从生病到去世及安葬，丧礼的制度与夏商周三代有所不同，魏晋以来大体上与汉代相同，但自从汉文帝改革丧礼制度后，后代都遵循他，不再实行三年之丧的礼仪。到了魏武帝临终时，遗令说天下尚未安定，不能遵循古礼，百官应当前来哭灵的只需哭十五声，安葬完毕就脱去丧服，那些带兵驻扎防守的不得离开驻地。魏武在正月庚子日去世，辛丑日就入殓，当月丁卯日下葬，这就是不超过一个月。到了宣帝、景帝去世时都遵从权宜之制，文帝去世时国内服丧三天，武帝也遵循汉魏的典制，安葬后就脱去丧服，但仍然穿深衣带素冠，撤去坐席和膳食。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监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彧、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该、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随、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杨护等上奏说，我们听说礼典法度增减随时的而定，余下商周都不互相沿袭，是有原因的。大晋继承汉魏，有改革有因循，只求足以振兴教化而已，所以不能都返归原始，与上古同归。陛下既然已经遵循汉魏降低丧礼的典制，以顺应时务，而亲身实践大孝，情感超过哀痛，带素冠穿深衣，撤去坐席和膳食，即使武丁在殷代这样做，曾参、闵子骞在平民中这样做，也不足以超过。如今荆蛮尚未平定，各种政务尚未治理好，万机事务繁多，动辄劳神费虑，哪里有时间完全顺从圣旨来满足自身的情感。我们认为陛下应该割舍私情，来使时事安宁，风俗淳厚，已经命令御府更换衣服，内省更换座位，太官恢复膳食，所有事情的事情都按旧制办理。诏书说，每次感念幽冥中的先人，而不能在草甸土块上服完丧期，以保存这份悲痛，何况还要吃稻米穿锦绣，这确实使我心中激切悲伤，不是能用来宽慰我的。我本是书生之家，传承礼制已久，怎么忍心一旦就在上天面前改变这种情感。你们顺从我已经很多了，可以试着省察孔子回答宰我的言语，不必再纷纷扰扰。说到悲痛，无可奈何，无可奈何。司马孚等人再次上奏，跪读圣诏，因悲怀而感动，想到孔子之所以抑制宰我的疑问，圣思之所以不能自已，非常深刻笃厚。然而如今战事未停，军事未息，万机最为重要，天下最为广大，陛下以万圣之尊，行平民之礼，穿粗服，睡草席，喝冷水，吃粗食，身忧内饥，外貌憔悴，而且亲自处理万机，坐以待旦，降薪阶下，忙得顾不上吃饭，如此劳苦，因此我们惶恐不安，实在担心神器受损，因而影响大事，已经命令有关部门改换座位，恢复常态，遵循旧典，希望陛下体察我们的愚诚，以安慰皇太后之心。又下诏说，再次阅览奏议，更加悲痛，不能自持，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三年之丧自古以来就是通行的礼制，确实是圣人依据情理制定中正之礼，明白宽恕而实行的。神灵日益远去，无处诉告，即使薄于情义，吃美味穿美服，也是不堪忍受的，不宜再反复加重其伤心，就此断绝，无可奈何，无可奈何。皇帝于是用这种礼制服完三年之丧，后来居太后之丧也像这样。太十二年八月，下诏说，这月上旬是先帝弃世的日子，已经周年了，我孤苦伶仃，什么时候才能表达一下人子的情谊呢？思念烦闷，想要到灵前瞻仰侍奉，以尽哀痛悲愤之情。主管者准备好出行用具，太宰安平王司马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该等上奏，陛下至孝醇厚，哀思无穷，丧服虽然已脱，但哀悔时速，有损精神平和，如今虽是秋节，尚有余暑，夜见山林，悲感催伤，臣下私下感到惊惧， 认为应当降低抑制盛情，以安慰万国。诏书说，孤苦忽然之间，日月已经一周，悲痛思念永远无法追及，想要瞻仰奉氏山林以抒发哀痛悲愤，身体气息还好，而且已经凉爽，便当出行，不能按你们所奏的那样。主管者便准备好出行用具。又下诏说，汉文帝不让天下尽哀，也是帝王极其谦逊的志向，应当去山林，怎么忍心没有丧服，还是穿丧服去吧。司马孚等再次上奏，我们听说上古丧期没有定数，后世才有了年月的渐进。汉文帝顺应时势之意，制定了短丧之制，传之后代。陛下因社稷宗庙之重，万方益诏之故，已经顺从权制，脱去丧服，群臣百姓穿吉服，如今去谒陵以表达哀思，如果加上丧服，进退都不合适，不敢奉诏。诏书说，也知道不在于这麻布丧服，然而人子的情思是想要让哀丧之物在身上，这大概是接近人情的，群臣自然应当按旧制办理。司马孚等又上奏说，我们听说圣人制作礼制，必定顺应时宜，所以五帝音乐不同，三王礼仪有别，这是古今所以不同，质朴与文饰所以交替使用的原因。陛下顺应时宜，已经降薪克己，屈从权制，既已脱去丧服，而实行新丧之礼，如今又制作丧服，亦无所依。如果君穿丧服而臣不穿，也感到不安。参议认为应如前奏。诏书说，只担心情感不能企及罢了，衣服何在？各位勤恳至极，岂敢随便违背？太史四年，皇太后去世，有关部门上奏，前代旧例，以炉中设置白笺帐、草席、素床，用布巾包裹土块和草，摇碾、板鱼、细独车都设置监理。诏书不听，只利用布衣车而已，其余居丧的制度不改变礼文。有关部门又上奏，大行皇太后应当在4月25日安葬。旧例，余祭穿丧服，余祭后脱去。内外官僚都到早晚库林的位置，御厨丧服完毕，各回住处脱去丧服。诏书说，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礼制，受终身之爱，而没有几年的回报，怎么可以安葬后就改吉服，情感上不忍心。有关部门又上奏，世道有险有易，道义有低有高，所遇时代不同，确实有原因，不是忽视礼制。如今战事未息，王室十分繁忙，更需要听讼断案，以成就各种政务。昔日周康王刚登位时还代免临朝，到汉魏安葬后就脱去丧服，量案之礼从远古就废弃了，希望陛下割舍高宗之制，遵从当时的适宜做法。诏书说，三年之丧是用来尽情治理的，葬后便脱去，是我不能忍受的，应当表达我的哀怀，说到断绝，无可奈何，无可奈何。有关部门又坚决请求。诏书说，不能笃行孝道，不要以毁伤身体为忧，确实知道衣服是小事，然而如今思念居于草土，大概应当用及物来夺情，这正是加重伤害之心，不是我所顾念的。每代的礼典质朴文饰都不同，为什么要限制于禁制，使通达的丧礼缺失呢？群臣又坚决请求，皇帝流泪很久才答应。文明皇后去世和武元阳后去世时，天下将立发哀三天就停止。穆帝去世，哀帝即位。哀帝对于穆帝是堂兄弟，穆帝的舅舅楚兴上表，中书回答表彰说，朝廷没有这种礼仪，下诏交给群臣商议。尚书仆射江彬等四人都说，闵公与西宫是兄弟，而成为父子关系，那么哀帝应该做穆帝的后嗣。魏君王术等25人说，成帝不偏爱私亲，超越授予天伦之序，康帝受命于显宗，社稷之重已经转移所受，继承的次序应当继承康皇。尚书谢凤等6人说，祭体的正统应当根据血缘关系考察人情，应当继承显宗。下诏听从王术等人的意见，上继显宗。宁康2年7月，简文帝去世2周年的闰月，博士谢攸、孔灿议论，鲁襄公28年12月已位，楚子去世，实际是闰月而说12月，是因为附属于前月。丧事因求远的日期，则应用博士吴商的话，以闰月举行详祭。尚书仆射谢安、中领军王绍散其常侍正席， 右卫将军殷康、骁骑将军袁弘、散骑侍郎殷茂、中书郎车胤、左丞刘遵、吏部郎刘丹意见都相同。殷康说，过了七月而没到八月，怎么能说是逾期？如果一定不能解决，就应当从重。袁弘说，假如碰到闰十二月而不取用，这是因为年岁未终，本来就不能取用。汉书把闰月作为后九月，表明他们是同体。郑袭说，中宗、肃祖都在闰月去世，祥记除服的变通都用闰月的后一个月。先朝尚且用闰月的后一个月，如今闰月附在七月，取用它有什么可疑？也符合远日深情的说法。而且闰是后七而不是八，哪里有什么逾越的嫌疑？尚书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乔王司马田、右丞戴密等意见不同。王彪之说，吴商是中等才能的小官，不是名贤硕儒、功府重臣，为当时所效法的人。而且取用闰月没有证据，只是援引远日的意义，超越祥记忌日，在县外取用，不合补远的道理。右丞相桓公曾经议论说，礼规定二十五个月为大祥，为什么要越过期限取闰月，成为二十六个月呢？于是启奏说，有人认为闰月附在七月，应当用闰月除服；有人认为闰月名虽附在七月，而实际以三旬令为一月，所以应当以七月除服。我们与中军将军桓冲参详，一代大礼应当以经典为准。三年之丧，十三个月而练祭，二十五个月而结束，是礼的铭文。杨秋的毅力，闰月在年内就略去不计，明白闰月在年外，则不应取用而越过七祭之重，因为礼制祥除必定以正积月为根据。即有会日，皇帝脱去缟素，换上吉服。徐广议论说，凡是辨别义理，没有显具铭文可以折中改变，那就不是一义又是什么？礼制有一义应从众，丧事一简宁可哀戚，顺情通物本来就有成说。王彪之不能争引正义，有以折服对方，只是以名位压制人，君子虚心接受，心中没有成见，难道能这样吗？执政者顺从而行之，恐怕是过错了。魏武帝在正月去世，魏文帝在同年七月设置祭月百戏，这说明魏国不因丧事废弃音乐。武帝以来，国家有大丧就废弃音乐整三年。惠帝泰安元年，太子丧期未除，到元旦朝会也废弃音乐。穆帝永和年间，因为中原山陵未修复，连年元旦朝会废弃音乐。这时太后临朝，太后父亲楚侯去世，元旦朝会又废弃音乐。孝武帝太元六年，因皇后王氏丧事也废弃音乐。孝武帝去世，太傅录尚书会稽王司马道子建议，山陵之后通婚嫁不得作乐，以一年为限。汉代一至，太皇太后、皇太后去世，由长乐太仆、少府大长秋主持丧事，三公奉行制度，其他都按礼制。魏晋也同天子的遗制。太史十年，武元杨皇后去世，等到要迁葬到郡阳陵时，按照旧制下葬之后，皇帝和群臣除去丧服，恢复正常生活。在此之前，尚书祠部上奏采纳博士张敬的意见，皇太子也依照制度一起脱去丧服。博士陈奎议论认为，现在的制度所依据的是汉朝皇帝的临时措施，因为有事而兴起，并非礼制的正道。皇太子没有国家大事，自然应该服满丧期。皇帝下诏进一步详细讨论。尚书杜预认为，古代天子诸侯的三年之丧，开始时与其衰斩衰相同，下葬后就脱去丧服，在亮暗中居住，内心服丧到满期，不与世人百姓的礼节相同。汉朝继承秦朝，让天下人都为天子服丧三年。汉文帝看到下面的人不能长久执行，却不了解古代制度，利用自己的想法制定了祥诞之礼，脱去丧服就恢复正常。魏朝直接以葬毕为界限，继承的国君都不再在亮案中服满丧期。学者们批评这种做法很久了，但最终没有推究经典传记考察历史事实，专门认为君王的三年之丧应当穿着丧服度过二十五个月。继承的国君如果这样，那么天子和群臣都不能除去丧服，虽然心意在于尽孝，反而逼迫而无法实行。到现在历代君主都遵从汉文帝的清简制度，这是因为制定制度的人没有制定正确的制度。 现在皇太子与君主一体，应当恢复古代礼节，族哭之后脱去丧服，在亮案中服满丧期。从道理上说，既不应该不除丧服，又不采用汉文帝的做法，这正是为了使丧礼更深厚。于是尚书仆射卢卿、尚书魏书问杜预依据什么证据，杜预说，左传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开始，这是说天子断绝旁系亲属的丧服，只有三年之丧，不是说居丧穿丧服三年与世人百姓相同。所以皇后、太子的丧事，书相说有两次三年之丧。周公不说商高宗服丧三年，而说亮安三年，这是脱去丧服后内心服丧的文字。书相不指责周景王除去丧服，而是指责他安乐享乐太早，说明下葬后应当除服，而违背了亮案的礼节。春秋中，晋侯宴请诸侯，子产辅佐郑伯，当时郑简公还没有下葬，请求免除丧服来听从命令，君子认为这合乎礼节。宰选来赠送惠公和仲子的助丧财物，左传说吊唁生者没有赶上哀痛之时，这些都是下葬后脱去丧服而行亮案的证据，先儒的旧说也常常可见，只是学者们没有思考罢了。丧服中，诸侯为天子也服斩衰，难道可以说服满三年吗？网上考察期待，不知道有哪个君王和臣下上下都穿丧服三年的。往下推及将来，恐怕百代君主道理是一样的，不是一定不能做到，而是形势不允许，所以知道圣人不会虚设不能实行的制度。孔子说礼制可以减损增加，即使百代也能知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于是卢卿、魏书听从了他，就命杜预起草奏议。上奏说，侍中尚书令司空鲁功臣贾充，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大梁侯臣卢卿，尚书星踏伯陈山涛，尚书奉车都尉平春侯陈胡威，尚书巨阳子臣魏书，尚书唐阳子臣石建，尚书丰乐亭侯陈杜预叩头进言，礼官参议博士张敬等人议论，认为汉文帝临时制度36天的丧服，以一天代替一月，世道有盛有衰，礼制不能完备，皇太子也应当割舍感情，除去丧服。博士陈奎等人议论，认为三年之丧是人子用来静心的，所以圣人制定礼制，从上到下都同行。因此现在的制度，将帅官吏遇到父母丧事都准假25个月。推崇孝道是用来教化天下的。皇太子至孝显著于内心，而丧服除去于外表，这不是礼制所说的符合情义的做法。应当不除去丧服。陈卢卿、陈魏书、陈杜预谨慎审查张敬、陈奎等人的议论，各自只看到所学的一个方面，不了解帝王居丧从古到今的通理。从上到下，尊卑贵贱，事物各有其事宜。所以礼有以多为贵的，有以少为贵的，有以高为贵的，有以低为贵的，只求合适。不然的话，就本末不协调，实行起来不能长久。天子与群臣虽然哀乐之情相同，但所处的事宜实际上不同，所以礼制不能相同。周易说上古时代丧期没有固定天数，于书说三年之内四海之人停止音乐，之后没有文字记载。到了周公旦才说殷朝高宗亮案三年不说话。他的传闻说亮是诚信，暗是沉默。向下过了500多年，子张对此有疑问，用来问孔子。孔子回答说，何必一定是高宗，古人都是这样，国君去世，百官总领自己的执事听命于冢宰三年。周景王有王后、太子的丧事，下葬后除去丧服而奏乐。晋国的书相批评他说，三年之丧即使尊贵也要服满，这是礼制。君王虽然没有服满，但宴乐太早也是不合礼制的。这些都是天子丧事在古文中的记载。说高宗不记载服丧三年，而记载亮安三年，这是脱去丧服后内心服丧的文字。批评景王不批评他除去丧服，而批评他宴乐太早，说明下葬后应当除服，而违背了亮案的礼节。尧去世顺亮案三年，所以称厄密八因。由此说来，天子居丧、齐衰、斩衰的制度，草鞋、丧帐、丧带，应当服满这些丧服，下葬后就除去，以亮案来度过整个丧期，三年内不改变父亲之道，所以百官总领执事听命于冢宰。 丧服已经除去，所以称赞不说话的美德，说明不再睡草垫枕土块，以致荒废大政。礼记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开始实行，又说父母的丧事没有贵贱之分是一样的，又说丧服和丧车没有等级差别。这些是通论天子居丧衣服的礼节与常人相同，内心服丧的礼制持续三年，也没有服丧三年的文字。然而继承的国君仍然多有荒废安逸的。自从废除了亮案的制度，到现在高宗独享美名于前代，子张在当时产生疑问，这是贤圣所批评的，不是批评天子不服满丧服。秦朝焚烧书籍，任意行事，抬高上面压制下面，汉高祖初建沿袭而不改革，乃至让天下人都服重丧，早晚哀悼，经历寒暑，禁止嫁娶，饮酒吃肉，制度不合情理。所以汉文帝遗诏，入殓完毕就下葬，下葬完毕就举行红旦之礼除服。虽然不合高宗亮案的意义，但接近古代礼节，所以传给后代。当时预先修建灵庙，所以入殓下葬能在12天之内完成，因而成为固定制度。到了近期的魏明帝，生前没有修建陵寝，50天才下葬，哪里在36天内？这是当时经学粗疏，不效法前代圣人的弊病。魏朝改革以葬币为界限，合乎古代礼节，但不专心于亮案，被前代同样批评。自从太史初年，陛下追尊亮案之礼，慎终追远，居丧笃后，确实符合古制，超越殷朝高宗，天下歌颂恩德，确实不是张敬等人所能推究根源的。天子诸侯的礼节应当完备了，诸侯厌恶这些礼仪对自己不利而删削了典籍，现在保存的只有是丧一篇，代圣的记载混杂在其中，也难以用来取证。天子的地位最尊贵，万机之政最重大，群臣之众最广泛，不同于凡人，所以大行皇帝下葬之后，附祭于祖庙，就因疏远而除去丧服，自己不除服，群臣就不敢除服，所以委屈自己来除服，而用亮案来服完丧期，天下的人都说我王仁义，委屈自己来顺从事宜，都说我王孝顺，除去丧服而内心服丧，我王还如此笃厚，凡是臣子又怎能不自我勉励来崇尚礼制。这是圣明制度移风易俗的根本，高宗之所以能达到太平盛世，难道仅仅是丧服而已吗？如果像责难的人那样以临时制度自居，怀疑于委屈伸张，降等压抑，想以执事为裁断，那么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一年，父亲去世服三年，这是因至亲屈从于至尊的原则。被休弃的母亲的丧事以至亲为归属，但长子不能有服制，是因为体尊的原则，升降都随从，不敢独自决定。周礼说诸子的职责掌管国子的副职，国家有事就率领国子交给太子听凭使用。左传说国君出行则留守，有留守则随从，随从叫辅君，留守叫监国，不是没有事。丧服中母亲为长子，妻子为丈夫，妾为主人，都是服三年。内宫的主人可以说是无事吗？按照汉朝制度，汉文帝的丧事红旦之礼完毕之后，汉景帝就在未央宫恢复正常，博后窦后一定不能在别宫服其衰斩衰，这是可以知道的。何况皇太子佩服至尊，与国家一体，本来应当远尊古礼，竟合当代制度，委屈自己除服来宽待下面，协和一代的成规。君子对于礼有直接实行的，有曲折削减的，有精致而平等的，有顺从而去除的，只是保存在内心罢了。礼难道是说玉帛吗？丧难道只是说丧服吗？这既是臣等所说的精致大义，而且就实际情况来说也有不安之处。现在皇太子至孝铮铮，发自天然，哭泣思慕，匍匐在病宫，大行皇帝祭奠之后一去不返，必然想象平日的景象，徘徊在寝殿。如果不变更来行亮案，那么东宫的臣仆按道理就不能脱去丧服，这样永福宫的官属应当独自穿着丧服办事，出入殿省也难以持续。现在将帅官吏虽然蒙受25个月的假期，至于大臣也夺去他们的丧制。从前翟方敬自认为自己身为汉朝丞相，居丧36天，不敢逾越国典，何况皇太子呢？臣等认为 皇太子应当向前面所奏，除去丧服，行量案直到丧期结束。于是太子就采用了压降的建议，服从国家制度，脱去丧服，行量案直到丧期结束。当时朝廷内外突然听到杜预的不同意见，很多人感到奇怪，有人甚至说他违背礼制来迎合时俗。当时杜预自己也不做辩解，退朝后让博士段畅广泛采集典籍，为此找出证据，让大义彰明，足以流传后世。段畅秉承杜预的意旨，就传籍书传旧文逐条列出时事成说，作为确定的证据来弘扬主旨。那些传记中有与现在议论相同的，也全部列出，广泛举例，阐明其规屈，来证明这件事。文字太多不记载。武帝杨道皇后既作为母亲抚养怀帝，皇后遇难时怀帝还年幼，等到即位，宫中诏令叙述皇后的恩爱。等到皇后将要出殡时，群官议论皇帝应该为她追服丧服，有人认为庶母慈爱自己，依照礼制服小宫五个月，有人认为慈母服如同母亲服其衰，众人议论不同。余秋冲议论说，杨皇后以母亲身份抚养圣上，大概是出于特殊情分，现在用恩礼追崇，不配享世祖庙。君王没有为慈母养母扶丧的制度，我认为在出殡之日可以三天穿素服致哀罢了，于是听从了他。康帝建元元年正月会日，成功杜皇后周年忌日，有关部门上奏皇帝满一年应改换服色。诏书说，君亲是明教的重大之事，临时制度出于近代罢了，于是仍然穿素服，这本来不是汉魏的典制。兴宁元年，哀帝张皇太妃去世，皇帝享服重丧，江彬上奏先王制定礼制，应当服司马，皇帝下诏想降为七服。江彬又上奏压抑委屈私情是为了上尊祖考，于是制定服司马三个月。孝武帝宁康年间，崇德太后处氏去世，太后是皇帝的堂嫂，有人疑惑服制。博士徐藻议论认为，侍奉父亲和侍奉君主恭敬相同，又礼制规定丈夫属于父亲一辈的，他的妻子都属于母亲一辈，那么丈夫属于君主一辈，妻子也属于皇后一辈了，服皇后的丧应按照侍奉母亲的原则。鲁国被讥讽逆嗣，是为了表明尊敬尊长，现在皇上亲奉康帝、穆帝、哀帝及静后的祭祀，致敬与对父亲相同，怎么可以以君道来尊敬他，而丧服却废于本亲，应当服其衰一年。于是皇帝服积年之丧。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去世，疑惑服制。尚书左仆射何成、右仆射王雅、尚书车胤、孔安国、祠部郎徐广议论太皇太后的名位正当，体同皇籍，礼制被禁，情理更加深明。春秋之意，母以子贵，既然称为夫人，礼服从政，所以成封显扬了夫人的名号，文公服三年之丧。儿子对于父亲所生的母亲体尊义重，而且礼制规定祖父不压制孙子，本来应当服丧无屈，而依据情理制定制度。如果担心铭文不存，那么有疑问就从众，应当认为与为祖母后服其衰一年相同。永安皇后没有服制，只举行一次哀悼，百官也服一年，下诏同意。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陈氏去世，是皇太子的生母，有关部门参详母以子贵，赠淑媛为夫人，设置嘉令主持丧事。太子前卫帅徐邈议论丧服传说与尊者为一体，就不服自己的私亲，又君父所不服的，儿子也不敢服，所以王公的妾子为生母服练官麻衣，下葬后就除去，不是五服之长，就叫做无服，听从了他。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去世，孝武太后服三年之丧。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孙司马尚去世，有关部门上奏皇帝应服其衰七年，惠帝下诏令广泛讨论。散骑常侍谢恒认为，诸侯的太子经过世封和未经世封，尊卑体力不同，丧服说为嫡子服长伤，是指未经世封的情况，已经世封就不算伤了。中书令卞翠说，太子刚出生就已经受人尊重，不必等待世封，如果按谢恒所说已世封就不算伤，那么无服之子应当服斩衰三年。 魏世峰而伤，即使19岁也只服大功9个月。世峰与魏世峰其等级差别很小，斩衰与大功其轻重相差很远。而现在注解说诸侯不降低敌伤的福祉，担心没有福祉，以大功作为重敌之福，那么即使是疯了也没有再服三年的道理是很明显的。男子能保卫社稷，女子能奉行妇道，已可以成人的年纪而又已成就的事业，所以可以不算伤，这不是指孩童。作为伤者的后嗣，尊敬他如同父亲尚且没有增加，而只服伤服，何况以天子的尊贵而为无服之伤实行成人的制度呢？凡是那些应该加重服制的伤，士大夫都不加服，而让至尊独自承担重服，这是前所未闻的。博士蔡克赞同辩翠。秘书监至于说，太子刚出生就以成人之礼对待他，那么伤的道理就排除了。太孙也是继承君位，传承重器，由地位成就而服丧，完全不是依据年龄。天子没有为伤服丧的道理，是因为断绝了积年之丧的缘故。于是听从了辩翠等人的意见。魏氏旧例，国家有大丧，群臣穿丧服，用帛做寿囊，用布做箭衣。心里认为，根据左传所说，除去丧服后无所不配，表明在丧期则没有配饰，重新规定夫妻衰斩衰之丧时不配箭和寿带。至于认为周礼中的五奔事是士大夫的职责，都手持兵器守卫王宫，国家有丧事就穿丧服，持戈盾守门，下葬时则跟随灵车哭泣。另外周成王驾崩，太保命令大夫们用干戈内外警戒设置，这表明在丧事期间重视宿卫的防备。去丧无所不配是指服侍的事情，不是指防御的用具。应该确定心理中不依见按旧制，其余按新制。惠帝下诏听从了。捍卫旧例，将要下葬时设置吉凶仪仗队，都配备鼓吹乐。心里认为礼经没有吉驾车驾倒从的记载，臣子不应该脱去丧服而穿黑色黄色的衣服，所以废除吉驾车驾仪仗。另外凶事没有音乐，停止一切乐声，废除丧服中的鼓吹乐。至于认为葬礼中有祥车空着左边位置，就是现在的戎车，下葬后中午返回举行余祭，迎神而回。春秋传记载，郑国大夫公孙虿去世，天子追赐大路车让他使用。是丧礼记载，葬礼有稿车和乘车，用来装载生前的衣服。这些都不只是在灵柩，同时有吉驾车驾的明文规定。既然设置了吉驾车驾，就应该有导从，以模拟生前的仪容，表明不把他们当作死人的意义。臣子穿丧服不能为自己而脱去，但为了君父则没有不可以。故命篇足以说明，应该确定心理设置吉服导从如旧制，其中的凶服鼓吹应该废除。惠帝下诏听从了。捍卫旧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服的人唱挽歌。心里认为挽歌起源于汉武帝一夫的劳歌，声音哀切，于是作为送终之礼。虽然因取七创，但不是经典所规定的，违背了涉嫌没的含义。正在嚎哭追慕之时，不宜以歌为名，废除，不唱挽歌。至于认为挽歌因一唱一和而发出凄怆之声，贤梅是为了保全哀伤，这也是用来感动众人。虽然不是经典所记载，但是历代旧例。诗经说君子作歌，唯以告哀，以歌为名，也没有什么嫌疑。应该确定心理如旧制。惠帝下诏听从了。咸宁二年，安平穆王去世，没有继承人，让同母弟司马敦上继献王之后，移送太常询问应服什么丧服。博士张敬回答，应该依照鲁西公为鲁敏公服丧三年的例子。尚书发文书诘问张敬，穆王不以司马敦为臣，司马敦不继承穆王，与鲁敏公鲁西公的情况不同。孙玉宋昌议论，认为穆王没有前往封国，司马敦没有在诸侯国任职，不应服三年。按情理处理，司马敦应服本服，服期一年而除服，主持穆王的丧祭三年完毕后，再举行吉祭祭祀献王。孙玉说，礼，国君的子孙所以要臣服各位兄长，是因为君临国家的缘故。礼又规定与诸侯为兄弟而服斩衰的，是说邻国的臣子对于邻国的国君有如同国君的道义。现在 穆王既然没有前往封国，不以兄弟为臣，司马敦没有在诸侯国任职，没有邻国臣子的道义，与鲁敏公、鲁西公的情况不同，正如尚书的旨意。但是丧事没有主人，司马敦既然奉诏继承国家，承担重任，主持丧事，掌管祭祀。大功者主人之丧，有三年者则必为之在祭。郑玄注说，是指死者的从父兄弟来做丧主。有三年者是指妻子或子女年幼的。在祭是指小祥和大祥。穆王妃及封国臣子按理都应服三年，这是有服三年的人，司马敦应当为他们主持大小两祥的祭祀。而且哀乐不能混杂，吉凶不能相干，丧服在宫中哭泣未绝。司马敦骤然主持穆王的丧事，而封国的丧制尚未解除，就不能以自己的本亲服制除服而即祭献王。咸宁四年，陈留国上奏，燕公是陈留王的本生父，陈留王初祭奉祀明帝，现在对于陈留王是堂叔父，有关部门上奏应服七年，不因亲疏尊卑而降等。晋武帝下诏说，陈留王奉祀卫士，所承继的很重要，不得为自己的私人亲属服丧。穆帝时，东海国上言，哀王去世超过一年，四王才来继承，不再追服，群臣都已返回吉服，国妃也应当同样除服。晋穆帝下诏说，朝廷所以采用权宜之制，是因为王室所夺，并不是改变礼制。妇人传承重器，意义重大，如果依从权宜之制，道义将寄托在哪里？于是国妃服完了三年之丧。孙晟认为，废除三年的礼制开启了偷情薄义的源头，是汉魏时期大的过失。现在如果因为大夫应当被王室所夺，妇人可以服完本服，这是吉凶的礼仪混杂陈设在宫寝，彩色和素色的制度内外乖异，岂不是情理多违背，哀乐失当吗？太元十七年，太常车胤上奏，谨按丧服礼经，庶子为庶母服司马三月。传说为什么服司马？因为与尊者为一体，不敢为自己的私人亲属服丧。这是经传的铭文，圣贤的格言。但是近来开国公侯至于亲事，庶子作为后嗣，各自放纵私情，为庶母服丧，等同于嫡母。这是莫俗的弊端，溺于私情，伤害礼教，纵容而不改革，就会流荡忘返。况且尊尊亲亲虽然是礼的大本，但是以尊压亲由来已久。礼记说，作为父亲的后嗣被休弃的母亲没有服丧，是因为不祭祀的缘故。又礼制，天子父母的丧事未下葬时，可以越过丧事去祭祀天地社稷。这些都是崇尚庄严至极的敬意，不敢因私废尊。现在自身承受祖宗的重任，却因为庶母的私情废除了征常祭祀。武庙缺祀，由于一个妾的丧钟，从情理上寻求，过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整个社会都这样，没有人加以裁以贬斥，即使内心不同意，但形式不敢不同，所以正礼于是颓废，而习非成俗。这就是国风所以思念古代，小雅所以悲叹的原因。当今天下渐渐安宁，王道教化更新，确实应当崇尚显明礼训，以统一风俗。请台省考定修明经典，以表明王法。没有答复。太元十八年，车胤又上奏，去年上奏说，近来开国公侯至于亲事，庶子作为后嗣的为庶母服丧，等同于嫡母，违背礼制，应该加以裁议。事情上奏已经一年，没有被告知回复，不知道朝廷议论以什么为宜。如果认为所陈述的有错谬，那么经书有铭文；如果认为古今不同，那么晋朝有现成的典制。生平四年，已故太宰武陵王的生母去世，上表请求服其衰三年，诏令听从依照过去乐安王的旧例，服大功九个月。兴明三年，已故梁王司马逢的生母去世，也请求服三年。庚子诏书，依太宰旧例，同样服大功。如果仅按周礼，则是司马三个月；如果奉行禁制，则是大功九个月。古礼今制都没有居丧三年的条文，而近年来各自伸张私情，互相模仿沿袭，逐渐成为风俗。纵容而不禁止，那么圣典就灭亡了。尊尊亲亲是立人的根本，王道教化的由来只有这两端而已。所以先王设立教化，务求弘扬其极致尊崇交涉的敬意， 制定乐服的礼制，严格宗庙的祭祀，压低庶子的服制，是用来经纬人文，教化天下。委屈家事服从王道，压抑私恩尊重祖宗，难道不是上行下效，父亲失信于儿子吗？如果尊尊之心有时而废替，应该压抑之情遇事而伸张，祖宗的敬意微弱，而君臣的礼制就亏损了。诚意恭敬在祖宗那里微弱，致敬在世上那里亏损，而想要风俗安定，教化兴隆，不也是很难吗？我深深惋惜的确实在于此，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不敢不说。请台省参议详查。上书上奏，依照奏词就下达主管者详细寻究。一里，庶子与尊者为一体，不敢为自己的私亲服丧，这是尊祖敬宗的大义。近来礼教衰微，此礼于是废弃。封国的国君废除了武庙的重任，世庶百姓缺失了征常的礼仪，习以为常成为颓坏的风俗，应该予以革正。于是内外参议认为应该听从车胤所上奏，可以依照乐安王的大功之力为证，请写成告书如左，颁布内外，以确定永久的制度，普遍令其遵照执行，此事可以奉行。晋孝武帝下诏同意。礼规定，天子为三公六卿伏羲衰，卫大夫是伏羲衰，头上戴便牒，天子诸侯都为贵臣贵妾服丧三个月。汉朝为大臣服丧的规制没有听闻。汉明帝时，东海公王去世，明帝出行到达金门亭举行哀悼。到晋武帝咸宁二年11月，下诏说诸王公大臣去世应该举行三朝哀悼的，过一个月不奏乐；举行一朝哀悼的，三天不奏乐。晋元帝的姨母广昌湘郡去世，尚未下葬，忠诚熊远上表说，按理国君对于卿大夫到下葬前不吃肉，到族窟前不奏乐，这是恻隐之心，不忍心行急事的缘故。接到尚书符，冬至后两天举行小会。我认为广昌湘君丧事并列之日，圣恩垂哀悼念。礼大夫去世，废除一个季度的祭祀。祭祀尚且可以废除，何况其他事。冬至只可以群臣奉贺而已，不宜举行小会。晋元帝下诏将熊远的表彰拿给贺询看，又说咸宁二年武皇帝的旧历说王公大臣去世举行三朝哀悼的，过一个月不奏乐；举行一朝哀悼的，三天不奏乐，这是旧事的铭文。贺询回答说，按礼记杂记，国君对于卿大夫的丧事到下葬前不吃肉，到族窟前不奏乐。古代君臣情义很重，虽然以至尊的身份降级而不服丧，三个月之内仍然穿西衰居住，不接触吉事。所以春秋时晋国大夫至道子尚未下葬，晋平公奏乐，被土蒯讥讽，如熊远所回答的符合古意。咸宁诏书虽然不合经典，但是根据时宜制定，作为定制，实在不是群臣所能议论的。升平元年，皇帝的姑姑庐陵公主尚未下葬，尚书符问太常，冬至小会应该奏乐吗？博士胡讷议论说，国君对于卿大夫到族窟前不奏乐，公主有骨肉之亲，应该停止奏乐。太常王彪之说，按武帝诏书三朝举哀，三十天后才奏乐，一朝举哀的，三天后就奏乐。太史十年春，长乐长公主去世，太康七年秋，扶风王司马骏去世，武帝都只举哀三天而已。中兴之后，经过参议讨论，没有改变这个制度。现在小会应该奏乐，两个议论最终不知道采纳了哪个。丧服记说，诸侯为祭祀的居所服其衰三个月，心里认为现在没有这种事，删除这一章。至于认为周礼作于刑法搁置不用的时候，而记载了荒政十二条，李完备的制定制度以对待事物，不因为时势衰微而废除盛大的典礼，也不因为时势兴盛而缺失衰亡的教义。以前王司徒失去职守流亡，自称济公，当时天下又有很多类似情况，都是礼所涉及的，应该确定心理如同旧经。晋武帝下诏听从了。汉魏旧历没有吾等诸侯的制度，公卿朝事服丧，亲疏各按自己的亲属关系。新礼规定王公吾等诸侯建立国家设置亲的，以及朝廷公姑的爵位，都断绝旁系亲属的七年之福，而旁系亲属为他们服斩衰，亲孝职位相当于大夫的，都断绝司马之福。至于认为古时候诸侯君临齐国， 以诸父兄为臣，现在的诸侯与古代不同。与古代不同，那么他们的尊贵就不完全，不宜便实行断绝妻服的制度，而让旁系亲属服斩衰的重服。诸侯既然这样，那么公姑的爵位也应该如旧。从前魏武帝建安年间已经曾上表，汉朝依照古代的制度，事情与古代不同，都没有施行，所施行的记载在魏朝律令中。大晋采用来柱为法令，应该确定心里一切如旧。晋武帝下诏听从了。丧服中没有弟子为老师服丧的规定，心里规定弟子为老师服其衰三个月。至于认为自古以来就没有为老师服丧的规定，所以孔子去世时，门人对于该穿什么丧服感到疑惑。子贡说，从前夫子在颜回去世时，像丧子一样但不穿丧服，请让我们像丧父一样为夫子服丧但不穿丧服。于是内心守丧三年，这是怀着三年的哀思而没有齐衰的理智。大家群居时，进门就系麻带，出门就不系，这就是所谓的吊服加麻。先生制定礼制，一定要容易遵从并且可以流传。师徒之间的情谊确实很重，但丧服制度并未明确规定，历代相承，不认为这是缺失。况且寻访老师的人以师道越高越有收获，所以屡次更换老师而不觉得不妥。修习学业的人以每天创新为益处，所以舍弃就业而不怀疑。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子贡说哪有什么固定的老师，对于学问浅薄的老师，临时学习的老师，不能都为他们服丧。情义有轻有重，丧服有废有兴，那么好坏由此产生，是非因此争论，爱恶相互攻击，悔恨就会发生。应当确定心里如同旧礼一样不设丧服。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意见。古代天子和诸侯的葬礼大体具备，汉代又多有变革，魏晋以下各代都有改变，大体与汉代制度相同。而魏武帝认为宋中的礼制，洗脸的数目繁琐无益，世俗又超过礼制，于是预先制作了宋中的衣服四箱，在上面标明春夏秋冬，一旦去世随时入殓。金耳珠玉铜铁等物品一律不得随葬。文帝遵奉此制，没有增加任何东西。到寿善时，刻了金玺，追加尊号，不敢打开墓道，于是建造石室，将金玺藏在墓道入口处，以显示陵墓中没有金银等物品。汉礼中名气很多，从此都省去了。魏文帝皇初三年又亲自制定中制说，礼制规定国君即位后就要制作棺椁，这是生存不忘死亡。寿陵利用山势作为形体，不堆土封树，不建寝殿，不造园艺，不修神道。所谓葬就是隐藏，想让人看不见。礼制规定不在墓地祭祀，是想让生者和死者都不受亵渎。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前往封国的，去世后都葬在间隙，先前已经标记了地点。这道诏书藏在宗庙，副本存于尚书、秘书、三府。明帝也遵奉此制。明帝虽然崇尚奢侈，但并未立即营建陵墓制度。宣帝预先在首阳山为自己建造土葬墓穴，不填土也不种树，做了顾命中制，入殓时穿平实衣服，不设名器。景帝、文帝都谨慎尊奉遗命，没有增加任何东西。景帝去世时，丧事制度又依照宣帝旧例。武帝太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去世，将要合葬，打开重阳陵，派太尉司马望奉祭，将皇帝密玺寿带放入殿房神座。魏氏的惊喜，这又算节俭了。江东初年，元帝、明帝崇尚节俭，而且各项制度草创，山林丧葬奉送，简约完备。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去世，下诏说外官每五天进宫一次哭灵，内官每天早晨一次就行，过了葬期于祭礼毕就停止。有司上奏，大行皇后的陵墓要建造凶门百利门，称为显阳端门。下诏说门按所处位置建造，凶门百利过于繁费，停止。按蔡摩的说法，用两个瓦器装上死者出死时的祭品，系在木头上，用苇席包裹，放在庭院中靠近南边的地方，称为仲，现在的凶门就是它的象征。礼制规定余祭之后才制作神主，现在还未下葬，没有神主，所以用虫来代替。礼制称为主道，就是这个意思。范间又说 胸门不合礼制，礼制有玄重，形状像胸门。后人将它放在门外以表示丧事，习俗于是沿袭下来。薄帐就是古代的吊木之类。这时又下诏说，后土之下岂宜崇尚装饰无用的东西，陵墓中只需清洁打扫即可。有司又上奏，依照旧例选拔公卿以下六品子弟60人作为晚郎，下诏又停止了。孝武帝太元4年9月，皇后王氏去世，下诏说丧事只求节俭迅速。又下诏远近各地不得派遣山陵使。有司上奏选拔晚郎24人，下诏停止。古代没有墓祭的礼仪，汉代继承秦制，都有原请。正月上丁日，南郊祭祀结束后，依次祭祀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称为五供。魏武帝葬于高陵，有司依照汉制在陵上建造祭奠。到文帝皇初3年，于是下诏说先帝亲身履行节俭，遗诏要求简约，儿子以遵循父制为孝，臣子以继承国事为忠。古代不在墓地祭祀，都在庙中设祭。高陵上的祭奠都拆毁，车马归还马厩，衣服收藏于府库，以遵从先帝节俭之德。文帝亲自制定中制，又说寿陵不建寝殿，不造园艺，从此园艺寝殿就断绝了。齐王在位9年，才去拜谒了一次高平陵，之后曹爽被杀，此后就废止了，直至魏朝结束。到宣帝时，遗诏说子弟和群臣都不得拜谒陵墓，于是景帝、文帝遵旨。到武帝时，还曾2次拜谒重阳陵，一次拜谒郡平陵，但终究不敢拜谒高原陵，到惠帝时又停止了。到了江东，元帝去世后，诸公才开始有拜谒陵墓辞别告祭的事情，大概是由于眷恋如同朋友，随情而行，并非洛阳旧制。成帝时，中宫也年年拜陵，议论者认为不合礼制，于是停止，成为永久制度。到墓地时，楚太后临朝又拜陵，这是因为皇帝年幼的缘故。到孝武帝去世，骠骑将军司马道子说，如今虽然暂时制度是服，但到了朔望各节，自然应当到陵墓表达情谊，以一周为限。于是到陵墓改穿单衣，烦乱亵渎没有准则，不合礼仪。到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上奏百官拜陵，起于中兴时期，不是晋朝旧典，积习成常，于是成为禁法。查考武皇帝诏书，既然不让君主诸王拜陵，何况百官，认为应当尊奉，于是施行。到义熙初年，又恢复了江东旧制。太康7年，大鸿胪郑牟的母亲去世，安葬后应当依照旧例代理职务，他坚决陈述不出任，于是开始制定大臣得以服满3年丧期的制度。但元康年间，陈准、傅威等人还是因权宜夺情，不能服满丧礼，从此以后成为惯例。太康元年，东平王司马茂上奏，项王昌的父亲王弼原本居住在长沙，有妻子儿女，汉末出使到中原，正值吴国叛乱，在魏国任职为黄门郎，与前妻儿女生死隔绝，又娶了王昌的母亲。如今江南统一，王昌听说前母早已去世，上奏称病，请求平议这件事。首博士谢恒议论说，即使有两个妻子，大概是有缘故才这样的，并不损害道义，议论认为应该互相扶丧。首博士徐猛认为地域隔绝，又没有前母的制度，正是因为前妻如果没有去世，就是断绝关系的缘故，前母即使还在也不应该扶丧。段畅、秦秀、邹冲赞同徐猛。散骑常侍刘志安议论，礼是为寻常事情制定的，不是为特殊变故设立的，父母死亡而不知他们生死的情况，礼中没有记载，平生不相见，除去家中的丧服，以一年为限。都令史于普议论说，臣认为礼不立两个嫡妻，是为了尊重正统，并非像前面议论者所说，只是为了防止妒忌而已。所以说，一旦与他成为夫妻，终身不改，没有遭遇变故，就变成两个嫡妻的道理。如果不立两个嫡妻，那么王昌的父亲再娶的时候，就是与前妻恩义断绝的日子。假使王昌的父亲还在世，两个妻子都在，必定不会让两个嫡妻同处一室，两个妇人共同主持祭祀，同样作为正妻。秦秀议论，两个妾的儿子，父亲命令他们互相慈爱抚养，便有了3年的恩情，就如同亲生。 王昌的父亲有什么道理不命令两个嫡妻依照这个理呢？父亲的朋友有如同对待自己儿子的理，何况是侍奉兄长的母亲呢？徐猛又议论，丈夫年轻，妻子年幼，就不能允许他改娶或让他改嫁。现在妻子还在，却允许另娶，丈夫在世而妻子能够改嫁，这不是断绝关系又是什么？侍中领博士张运议论，从前舜没有禀告父母就娶妻，婚礼大概有缺失，所以尧典把降嫁两个女儿作为记载，不区分嫡妻和陪嫁。传记用妃夫人称呼他们，表明不立正后，以圣人的宏大，帝王的嫡子，尚且权衡事态而变通，来确定典礼。黄昌告诉新妻让他避开政事，当时的舆论赞许他。推究姬氏赵姬的谦让，拿定黄昌的决断，应该让各自为自己的母亲扶丧。黄门侍郎崔亮、荀亏、中书监荀勖、领中书令何乔、侍郎夏侯湛都赞同于普的议论。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陈寿认为，于普驳斥一旦与他成为夫妻的说法不是大夫的理智，里没有两个嫡妻不可以并列。如果王昌的父亲和两位母亲现在都还活着，那么前母不被废弃已有明确证据。假使王昌的父亲带着前母的儿子来到中原还在世，应当遵从出母的丧服。如果王昌的父亲没有抛弃前妻的命令，王昌的兄长有扶丧母亲的道理，那么王昌无疑不应该不扶丧。贼草鼠辩翠议论，王昌的父亲在不明情况时娶了后妻，那么前妻就如同死亡，而恩义并未断绝。如果活着相遇而后妻不离开，那么前妻在以前制书中就被列为妾了。如果死后相遇，那么一同合葬，没有并立嫡妻的事实。一定要让子孙在去世之后追究计算两位母亲隔绝的时候认为并立嫡妻，那就违背了死去的父亲追弃了出走的母亲。议论的人认为里没有前母的丧服，可以说是以文害义。欲以为母亲不清净却服三年丧，并非与前一母亲没有区别。苍草鼠未恒议论，有人说嫡妻不能有两个，前妻应该断绝，这是夺去旧的给予新的，违背母亲顺从儿子，礼法所不允许，人情所不安。有人说断绝与死亡相同，不忌讳两个嫡妻，根据他们相遇想让他们有丧服，这是论嫡妻则死亡，论扶丧则生存，自相矛盾，道理又不通。予以为地狱隔绝和死亡断绝确实没有区别，应该一切如同前母，不再追服。主薄流辩议论，王弼在南方是邦族，在北方是羁旅，用这个名分来说，前妻是元妃，后妇是季氏，何至于王道通达之后反而应当驱逐他的现任妻子，废除他的嫡子？不记载姜氏断绝而不作为亲属，是因为他犯了极恶之罪。赵姬虽然尊贵，必定推让殊伟，袁童虽然受宠，必定以宣孟为敌。如果违背礼法而苟且谦让，那么春秋又怎么会称赞呢？议论者认为地域隔绝，其情终究不能往来，现在地域既然相通，为什么故意要追认而断绝他呢？黄昌被称赞又是近世的明显比照。司空齐王忧议论，礼记说生不及祖父母诸父坤弟而父睡丧，己则否，诸位儒者都认为父亲因为其他缘故儿子生在异域，来不及在这位亲人活着时回去相见，父亲虽然追服，儿子不随从追服，不则求不合时宜的恩情，只是不相见尚且不服那位先去世的亲人，何况前母不是自己所生，恩义不超过祖父母，没有往来，恩情断绝，隔绝疏远，却让他追服，恐怕不是称合情义，设立礼文的本意。认为王昌不应该追服。司徒李应议论，王弼为黄门侍郎时江南已经叛乱，时候参与其中，大义灭亲，何况对于王弼的道义，能够把他当作妻子吗？大司马迁不议论，太尉冲、辅军大将军庄南王亮都赞同主事者。于普又驳斥辩翠说，丧事以哀戚为重，是说丧事崇尚哀痛而已，不是让人扶丧于不是自己亲人的人。死者是终结，终结之事已经完毕，所以没有断绝的道理。分居两地都活着，那么离异与否由人决定。夫妇以判合为义，现在土地隔绝人各一方，那么配偶之礼断绝。他已经另娶代替自己，怎么能自同于死去的妻子呢？ 伯夷辞让孤竹国君位，不能作为后代帝王的法则。而且既然已经作为嫡妻的后代扶桑又说是妾，活着实则有的贬低，有的离弃，死后则同棺合葬，妻子专一以侍奉丈夫，丈夫怀有二心以对待自己，开启虚伪淡薄的风气，伤害真性之教化，以此纯化风俗，敦厚民俗，不也难吗？现在王昌的两位母亲虽然地域隔绝，但根据同时并存的事实，怎么能说是前母后母呢？假使王昌的母亲先亡故，以嫡妻合葬，而前母未断绝，远方传来丧问，又应当互相制定什么丧服呢？如果制度不合于理，行动就越发失误。孝子不把亲人置于不义之地，真父不昧心进取而苟且求荣，现在把前嫡妻等同于死去的妻子，让后妻处于正位而有人被废除，对于两个儿子的心难道不惭愧吗？而说污蔑父亲，抛弃母亲，恐怕这是文辞强加的说法，难以用来判定是非。离开诸侯去往天子，不服旧君，那么王昌的父亲断绝了前妻，另娶后室，废弃了旧妻，又有什么可取之处说应当诛杀或安抚呢？而且妇人有恶疾，是慈夫所怜悯的，却列在七出之条，确实是因为在人情道理上应该断绝的缘故。现在夫妇分隔异地，与没有妻子相同，比起恶疾，道理上没有区别。根据已经另娶的事实，有断绝前妻的证据，而说应该扶桑，于意何惧？尚书八座认为，假设有一个人在这里，父亲是敦煌太守，而儿子后来任职于洛阳，如果父亲娶妻，不只是不见，甚至可以不知道，等到他死亡不得不扶桑，只是抚养自己的人情哀，而不相见的名分制度，虽然哀念之心不同，但为之扶桑是一样的。又两个后妻并立为嫡，自认为为礼，不认为是非常之事，而用常理来处理。从前子思在庙里哭出母，他的门人说，术士的女儿死了，为什么在孔氏之庙哭？子思害怕，改到别的房间哭。如果王昌不制定丧服，不得不告诉他的父亲祖父，挖出他前母的尸体移到别处，如果不移，王昌就是罪人。为什么呢？因为异族之女不能覆葬于仙姑之墓，藏于墓旁的缘故。而且妇人依从丈夫，还有所尊崇，赵姬的举动礼法上权宜变通，所以前史详细记载不讥刺这件事。现在王昌的两位母亲各已终亡，还没有病例主位轻重的问题，王昌的前母应该以舒伟为比照。如果王固在王昌出生之前，那么王昌不应该再扶桑，如果活着且母亲还在，自然应按照礼以名分扶桑三年，就正式制定为文，下文给太常回报王茂奉行。皇帝下旨说，凡是有非常情况，应当依据旧典为之立断。现在议论此事，称引赵姬、舒伟大致是对的，然而后来敌人与晋国和好，所以姬氏得以迎接舒伟而居于下位，无寇阻隔，王弼与前妻始终永远隔绝。如果义理上没有两个嫡妻，那么赵衰可以专断地处置舒伟，王昌作为人子怎能擅自替换他的母亲？而且王弼的两个妻子都已绝亡，他的儿子也不过是后母的儿子罢了，王昌因此不应该制定丧服。太兴初年，著作郎甘宝议论说，礼有常规，有变通，有权宜，王弼的事是有所为而为之的，不能以始终之意来要求，不能用寻常礼文来寻求。为什么群臣的议论如此纷乱错杂？同母所生没有嫡庶之别，而先圣者为兄，诸侯同爵位没有等级之差，而先受封者为长。现在两个妻子的迎娶没有贵贱之礼，就应该以先后为次序，这是顺序之意。现在活着同室而居的少，死后同庙祭祀的多，到了他们的神位本来就有上下之分，所以春秋认为赵姬贤能，遭逢礼之变而得礼之情，而且吉凶哀乐是动于情的，无礼的制度是用来叙述情义而从事的。现在两位母亲本来是他人，以名分来亲近，而恩情在当时的条件下有或无，尊敬不及生前，爱戴不及丧时，有什么追服之道呢？张运、刘辩得到了先后的礼节，齐王、魏恒通晓了扶桑与断绝的制度，可以决断了。朝廷在这方面应该用赵姬的势力来引导，用赵命来其一，让先妻恢弘含容之德， 后期崇尚卑让之道，家中之人明白长幼之序，百姓看到变理之中的忠正，如此可以处理生者之事，何况死者之事呢？古代的王者有用师友之礼对待其臣下的，而臣下不敢自尊，现在让先妻以一体对待后妻，而后妻不敢对抗，到了他们的子孙互相为福，是礼中好的做法。那么王昌兄弟和睦之日，大概应该合祭两位母亲，同等礼仪祭品，排列先后次序，配以左右位置，兄弟肃静和谐，交相筹作敬献，上以宽恕先父之志，中以尊崇二母之德，下以和谐兄弟之好，使一封弘扬于王教，辞让不失于急难，不也是得道理的根本吗？当时沛国刘仲武先娶冠秋氏，生下儿子郑书、郑泽二人。冠秋俭反叛失败，仲武休弃了他的妻子，娶王氏，生下陶。仲武为冠秋氏另设住所，而不宣告断绝。等到冠秋氏去世，郑书请求合葬，而陶不允许。书不脱去丧服，向上向下诉讼，气血露骨，丧服坠落，几十年不能如愿，直到死亡。当时吴国朱某娶妻陈氏，生下儿子东伯，进入晋朝，晋朝赐给他妻子某氏，生下儿子随伯。太康年间，朱某已去世，随伯带着母亲回归邦族，兄弟互相有爱敬之道，两位母亲笃行先后之序，和睦融洽，无人离间。等到他们去世，两个儿子互相为扶丧，君子认为他们贤能。安丰太守程亮先已有妻，后来又娶，于是并立两个嫡妻。前妻去世，后妻的儿子程勋怀疑所应付的丧服。中书令张华制作甲乙之问说，甲娶乙为妻，后来又娶丙，隐瞒不说有乙，居家如同两个嫡妻，没有贵贱之别。乙去世，丙的儿子应当服什么丧？原本实为并列，嫡庶没有分别，虽然两个嫡妻不合正理，这个过失在先人，人子怎能擅自分割他的亲人呢？如果为庶母服丧，又不成为庶母，进退不知所从。太傅郑冲议论说，甲在家中失礼，两个嫡妻并存，确实不是人子所能纠正的，那么乙和丙的儿子都应当服三年丧，礼制有疑问时从众。车骑甲冲侍中少传任凯的议论大致与郑冲相同。太尉荀彧议论说，春秋说病后匹敌是古代明确的典则，现在不可以违反礼法并立两个妻子，不分别尊卑而延续他的过失，所以应当以礼来决断，先到的为嫡妻，后到的为庶妻。丙的儿子应该以嫡母之礼服丧矣，乙的儿子应该以庶母之礼侍奉丙。从前屈贱去掉菱角，古人认为他违礼而得礼。丙的儿子并非压抑他的母亲，这自然是奉行礼法先后贵贱顺序之意。中书监荀彧议论说，从前乡里郑子群娶陈司空堂妹，后来被吕布之乱阻隔，不再相知生死，另娶乡里蔡氏女。徐州平定后，陈氏得以回来，于是两个妃子并存。蔡氏的儿子字元信为陈氏服嫡母之丧，以从旧之礼侍奉陈公。族兄宗伯曾责备元信，说他压抑自己的母亲，乡里先达认为元信的做法合宜，不清楚这件事大致相似否。建武元年，任命温峤为散骑侍郎，温峤因为母亲去世时正值战乱，未能亲自料理殡葬，想要重新改葬，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元帝下诏说，温峤不接受任命是因为未能重新选择墓地安葬宋忠，朝廷的议论又颇有不同意见。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天下有阻隔不通之处，行礼制办事务的人应当让道理能够通达。古人制定的三年之丧并非情感所能尽数，不过是生存与死亡有界限，不以死者伤害生者罢了。系着丧服而从事兵役的人，难道是谋求官职吗？不过是随着王室的缓急而定。如今凶恶叛逆尚未消首，平阳的道路断绝，奉迎诸军还不能直接前进，温峤独自一人如何能解决他个人的艰难，而因理智上的疑难自我限制不服从王命呢？命令三司八座、门下三省、内外群臣详细共同议定，像温峤这样的势力我将亲自裁决。于是太宰、西阳王司马样、司徒、灵隐公荀祖、骠骑将军、吉丘子王导、侍中几瞻、尚书周乙、散骑常侍荀燧等人议论， 认为从前五原带着弓箭离开楚国，担任吴国的行人员以谋划对付楚国，确实志在报仇，并非苟且求死。温峤遭遇危难，从前在河朔地区天天从事战争，立志洗血仇耻，不远万里投身归附朝廷，想要趁时机尽力，依靠王室的威势以施展他的情怀，这是温峤的志向。没有理由因为道路不通，军队未能前进，就中途推辞王室，把心意留在家乡，认为确实应该如明确的诏书所说。于是有关部门上奏说，按照众人的议论，查见五元年九月下辛未日的令书，根据礼文，父亲丧事未安葬，只有丧主不脱丧服，因其他缘故未安葬，作为人子的情感不可停留灵柩而脱丧服，所以期限为到安葬为止，没有远近的区分。如果死亡遭遇贼寇之难，灵柩无处寻找，寻求之理断绝，本来应当三年后脱丧服，不能故意遵从未安葬的条例。如果骨肉被贼寇杀害，死亡遍布中原，而接着残余贼寇未消灭，死者没有收葬的实际，生者又缺少奔赴的礼节，而人子的情感哀痛没有尽头，就依据未安葬的义理长久不脱丧服。如果顺从其情，那么人们将有无尽的丧期，这不是有理而无时不得的含义。诸如此类，都依照东关的旧例限定实行三年丧礼完毕脱丧服。只有父母生离，吉凶未分，服丧则凶事无依据，从吉则怀疑于不存在，心中忧虑居丧朴素，出自人情，有像这样的，不是官府制度所能裁断。如今温峤因未能改补目的奔赴，多次设置疾病推辞，查辛未日的制度已有成文规定，都不能再顺从其私情，不服从王命，以致损害法令。参议可按照先前诏书让温峤接受任命，再告知忠诚司徒，凡是像温峤这样的势力，依照东关旧例和辛未日令书的制度。温峤不得已，于是接受任命。这时中原丧乱，家庭离散，朝廷议论父母陷没于贼寇之难，是否应当服丧。太常贺询说，父母生离，吉凶未分，服丧则凶事无依据，从吉则怀疑于不存在，心中忧虑居丧朴素，实在合乎人情。元帝令认为贺询的意见正确。太兴二年，司徒寻祖说，父母陷没于贼寇之难，万分之一希望都没有的，应让他们依照王法按常规行丧礼。余为之说，父母被戎狄所攻破，存亡未可知的，应尽寻求之礼。寻求之礼断绝，三年之外就可以结婚做官，因为后代不可断绝，王政不可废弃，仍应以哀伤朴素自居，不参与吉庆之事，等到终寿之年再服丧。如果境内贼乱清平，大赦之后寻求仍无踪迹的，就应服丧。咸康二年，零陵李凡的姐姐原先嫁给南平陈升为妻，生下四个孩子后遭遇贼寇，姐姐投身于贼寇，请求保全婆婆性命，贼寇将她掠走，陈升又娶严氏，生下三个孩子。李凡后来得到姐姐的消息，去迎接她回到陈升那里，陈升的户籍上注明灵有两个妻子。等到李氏去世，陈升怀疑扶丧问题，将此事报告征西大将军余亮甫评议，当时议论也往往有不同意见。司马王迁妻议论说，按照礼制没有两个正妻，所以惠公原非孟子，孟子去世既是已生子，诸侯尚且如此，何况平民呢。是丧礼说，继母本是继室，所以称为继母，侍奉他如同正妻，所以说如同母亲。陈深不能长远考虑躲避祸难，以致失去他的妻子，并非犯妻初被陈深休弃，开始未被休弃，最终又被迎回，在堂上供养婆婆，孩子作为首嫡，名字列于皇籍，那么他就是陈深的妻子，是陈深的妻子就是陈辉的母亲，陈辉为他扶丧没有疑问了。李治为继母扶丧而不为前母扶丧，像李氏这样的情形况是稀有，前母已死才有继母，后子不及前母，所以没有扶丧的条文。然而四世祭祀没有不以前母为母亲的，死后尚且把她当作母亲，何况她还在世呢。陈深有老母，不可以不供养，妻子没有归期，那妾是可以的。李氏虽陷没贼中，尚有活着的希望，陈深寻求之礼未尽就娶妻，确实是陈深的短处。然而田间农夫不通达礼义，考察传记不能胜，有失孝书的妻子 失身于细抽而不被抛弃，因为不是他的罪过。陈深有两个妻子，并非故意犯法。李氏是鄙陋乡野之人，却能临危请求保全婆婆性命，险境中不忘孝顺，可说是孝妇了。议论者想要让他在被掠掠之中必须保全苦节，宁死不二，这是期望凡人都成为宋伯姬。陈深虽不应娶妻，但既然以严氏为妻，妻子就是继室，本非正敌。虽说非敌，意在始终，岂能因为陈深不应有两个妻子而自己涉及两个庭堂呢？如果能使他居于下位，则是赵姬之意。如果说不能，官府应当有规定，先敌后继，自有由来。众人议论贬责太严厉，所以略述不同见解。宇亮听从王千妻的议论而定，五经通义认为有德就是善，无德就是恶，所以即使君臣也可以相同。魏朝初年，是宣帝为文侯，景王为武侯，文王上表说不应与二祖相同，于是改谥为宣文、中武。到文王接受晋王的称号，魏帝又追命宣文为宣王，中武为景王。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谥故太常平陵南郭邑为景侯。有关部门上奏说，晋朝承受天命以来，祖宗号氏群臣没有相同的，所以郭邑氏景与景皇相同，不可听从，因氏为穆。王己、杨浦等人都说，无穷的国祚名氏不一，如果都相互避讳，于制度难以周全，如果全部避讳，又非推崇尊奉的礼制，应依照避讳名字之意，只及七庙祖宗而已，不及千毁之庙。程灿、武茂、刘讷都认为同事并非贤忌，好事是国家的大典，用以激励时人，施行教化，是今天伪帝的深远旨意。固然即使君父义理也有不隆盛之处，至于臣子，有的因行为显扬，所以能使上下勉励修德，没有懈怠荒废。臣希望盛世符合尧舜，实行周朝同事的礼制，舍弃汉魏进士相避的议论。又引用周公父子同事为文，武帝下诏说，不是说君臣不可同，正因为郭邑氏景不相当罢了，因事为简。到太元四年，侍中王兴之上表说君臣同事有贤忌，尚书上奏认为王兴之的话正确，诏书同意。骠骑将军温峤的前妻李氏，在温峤微贱时就去世了，又娶王氏、何氏，都在温峤之前去世。到温峤去世，朝廷以此询问陈叔三人是否都得为夫人。陈叔说，李继说其妻为夫人而卒，而后其夫不为大夫，而父于其妻则不一生，妻卒而后夫为大夫，而父于其妻则以大夫生。如此则丈夫显荣于朝廷，妻子尊贵于家中，即使先于丈夫去世，荣辱也常随丈夫。李继说妻父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父其亲者。按照礼制，三人都是夫人。自秦汉以来，废除一娶九女之制，进士没有继室之礼，先妻去世就再娶。如果生时家里，则死后不应贬低。余为之说，微贱时的妻子不得并为夫人，如果有追赠之命，则不论。温峤传赠与王氏、何氏二人夫人应受，不及李氏。永和十一年，彭城国为李太妃请求谥号。博士曹丹之议论，夫妇行为不必相同，不得以丈夫的谥号是妻子。春秋妇人有谥号很多，经文没有讥刺之文，可知礼制允许有谥号。胡讷说，礼制妇人活着以丈夫爵位为称，死后以丈夫谥号为氏。春秋夫人有谥号，不再依照礼制罢了。安平献王李妃、琅琊武王诸葛妃、太傅东海王裴妃都没有谥号，如今应遵循旧典。王彪之说妇人有谥号是礼制败坏的结果，生子为氏、福前等儒者认为不对。杜预也说礼制妇人无氏。春秋没有讥刺之文，所谓不带贬爵而自明，进士只有皇后才有谥号罢了。太尉荀以上士法说，如果赐谥而道路遥远来不及下葬的，都封册交下属，派所承长吏奉册到墓前祭赐谥号。太元十三年，征召孔安国为侍中。孔安国上表认为黄门郎王瑜的名字触犯自己的家讳，不能联名签署，请求解职。有关部门议论说，名字最终要避讳，这是人心所同，听到名字心中惊惧， 也明确见于前代诰命。而李又说君所无私会，大夫之所有公会，无私会。又说诗书不会，临文不会。难道不是公义压倒私情，王志屈从家里吗？上书安众南臣，先表中兵曹郎王又名字触犯父亲名讳，请求解职，明诏发出允许换曹，这是恩典出于制度之外罢了。而近来互相效法，源头已开，不知止境。皇朝礼制重大，百官各司其职，编列官署，动辄相互牵涉。如果因私会人人顺遂其心，那么一官一职牵流不已，既违背典法，又有损政体，请求一概禁止。